各位平安，很高兴又回到活水教会来，跟活水教会有特别的温暖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很多人念错，我念错说不是说中文念错，我说念错是什么？误解。这节圣经啊，结果呢，造成很多的问题，制造为自己制造了很多的问题。其实我各位跟各位讲啊，我们先来念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看一下啊，你看。Hypostasis 那个字是客观确实的实体，那个字其实那个字用英文讲好讲一点的，清楚一点的 An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unquestionable and securely established。 再念一次，Hypostasis 那字就是 an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unquestionable and securely established。 那下面那个 elenchos 是什么？缺失的证据。讲个好讲一讲很重要，是什么东西呢？很重要，很多人把自己的圣经念错用错。其实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不是信完整的定义，不是，很多人以为说这个义还是是这个就是信的完整的定义，其实不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只提到信的效用 effect， 信的效用，而不是告诉你信是什么什么东西，只是讲信的效用。这个为什么要呢？很多人念圣经啊，常常断章取义，不把前头念进去，所以结果呢，把圣经的意思误解掉。那你把圣经误解掉的结果啊，害死自己的生命，害死教会的情况，非常可惜。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是说啊，信，其实信是什么？你讲清楚的话，信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根据足够的证据来接受神所启示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理，主在那里不够，信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你主接受这个真理不够，你要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信要表现在行为上。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的诠释。你不看他的诠释，很多人只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以为说这个是信，其实很清楚，我们要搞清楚，你如果从前后你去看信是什么，信将神所说将神所应许，我用那个黄色打出来，那三个两个五个字很重要，信将神所说将神所应许未见还没有看见将来的事当作现在客观确实存在的事，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 可是很多人呢、啊，那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啊，断章取义。我刚跟他分享两个故事，大概几年前呢、啊，我忘了，无所谓，多少年前无所谓。有一个学生啊，从中南美跑来美国，跑到阿兹瑞神学院，就是我教书的那个地方啊。他跑来啊，就去找事务处的人，跑到事务处去。这个学生也不是很笨，有点聪明，可是也不很聪明，就是他跑到事务处去说：“哎，我问你们啊，你们神学院呢、啊？你们阿兹瑞神学院相信不相信圣经啊？”那总务处人告诉他：“当然我相信啊。”好，你既然相信圣经的话，你应该遵守圣经所讲的话。都对啊，没有错啊，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就来了。信是守望之处的实底，未见之处的切据。我所望的是什么？我希望我来阿祖的神学院念书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希望，我所期望的。所以我就凭着信心来了。所以我今天要什么呢？要一个宿舍房间。我所期望就我来阿兹神学院念书啊，免费。所以啊，我一个房间呢、啊，还有你要给我一个餐票。我从今天开始啊，每天三餐要到你们学生餐厅去吃东西。我本来说要吃饭，那美国人不一定吃饭。不一定吃白米饭，要吃东西的。还有，我要注册，我要选课，免费，不要交学费。那这次注册主任说：“你凭什么来的？”我凭信心来的。我就跟他吵吵了半个钟头，他不走了，我就来了。我圣经明讲，你要只要信，我就来了，我就来了。所以啊，你应该遵循圣经。你阿里的神学院教我们要相信圣经，我相信圣经来了，照做。总处长说：“我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跟他吵了半个钟头，没有办法，他打电话给我。他王教授，现在我们一个问题，请你帮忙。我说什么问题？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这件事，所以我送他到你办公室找你好不好？我说最好是不要。如果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处理他，因为他说他用圣经跟我们辩论，我们不想怎么处理他。你是新锐教授嘛，你又是新锐系的系主任嘛，他用希伯来书第十章来跟我们辩，我们辩不过他，叫他找你，我没有办法。说好了，来就来了，就来，他就来了。一进来，王教授，你是新锐系主任，你相信新锐圣经吗？你怎么说？我说相信新的圣经的，可是我不相信乱解释圣经那一套，因为那个总部就已经告诉我这件事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清楚了。他说：“好，问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明讲啊，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了，你相信吗？”我说：“你根本断章取义，你根本没有念好，你坐下来，我告诉你。”我说坐下来，就把一些事告诉他。我跟他讲的话，我等一下告诉你们。现在不讲，你大概好奇说怎么讲，我等一下告诉你。我跟他讲完之后啊，说所以你知道啊，你圣经乱解释害你一辈子，你乱来啊！阿这边神经病根本没有收你做学生，你凭什么要来注册？而且神学院你必须要大学毕业，你到底有没有大学毕业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进来？而且你成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还要什么要免费，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我说你该走了，你不走啊有问题啊，移民局来把你抓去，你赶快逃。我跟他讲以后就跑掉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问题大一点。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我去了很多次， 所以那边的信徒啊，那边执事牧师都认识我。那现在有很多华人教会啊，要建堂，可是你要懂得他们说要建堂是什么意思。其实要讲清楚的话，他们不是要建堂，他们就是要买堂，就买教，买礼拜堂。所以他们有一天呢，就他们的这个建筑不是，这就是那个呢，建堂委员会啊，还有牧师的，还有一些执事长老等等这些人，他们一群人呢去看那个教会，教堂要出卖，要买啊。我看了以后很高兴，说哇，这个教堂啊，很合适，这个大小和我们用，合适，地点又很好，很高兴的，所以就回来了。你既然很高兴，你也不开一个支票给人家定金了，也没有，不给人家，只告诉我，哦，这个教会我们很喜欢，我们要买。回家，好像是礼拜六下午，把他们的礼拜天第二天的那一个崇拜的那个什么那个出去单呢、啊，重写，就把那个教会啊，他们说这个很好的教堂啊，拍个照，然后呢，就把那个相片呢、啊，放在他们的这个出去单的第一页，写这里，下面写他们教会的名字，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有信心，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只要信有就有。所以礼拜天早上啊，那个牧师啊，感动得很感动啊。我今天也不要讲道了，我们今天来开一个感谢见证会，大家开起来见证感谢什么东西。所以去看这教会人都站起来就讲了，那个教会多好多好，跟你们讲，哎呀，我们要有信心的、啊，这教会是我们的。你看，我们表示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呢、啊，已经把那个教会挂在这里，挂了我们的名字。我大家非常的高兴那天，牧师也不要讲道，就在那里哇，大家赞美感谢神的，感谢神，感谢神。完了以后啊，礼拜一说好，我们应该去跟人家。开始要签约了，一去啊，那个教会说：“你们来，你们喜欢这个教会，你们也不拿定金给我们。你们走了以后，另外教会来看了，看了以后他们很高兴，他们马上跟我们签约，我们已经卖出去了。”那个教会非常失望，那很多信徒说。那为什么你们带领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教会挂在那里，把这一个我们的名字写上去了，表示我们信心嘛？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祷告？神为什么圣经的应许根本不可靠嘛？教会为了这个缘故啊，分裂。所以那个时候啊，有几个执事认识我的，就把他们那一张教会的那个程序单呢寄给我看，他问我说：“王教授，圣经可靠吗？”我说：“当然圣经可靠啊，你们就是断章取义嘛。”他们说：“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嘛。我们有信嘛？”我说：“你哪信？你自己乱想。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你所期望的不是你乱想期望的，有没有神的应许？神有没有告诉你？你没有啊。那个学生一样，我在中南美想要来美国，难得的机会，我一直在，我一天呢，一整天，不是，我一辈子都想我在阿祖的神学院免费来上课，来念学位，阿祖神学院给我全个奖学金，我一分钱都不要，凭这个信心就来。我说那个不是凭信心的，那是凭你的幻想来的，不是信心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信心不是凭我们的幻想，我要什么东西幻想，这个不是信心的。如果神没应许，你幻想，你不要算账算在神身上，你不要怪神， 是怪我们把圣经啊乱解释，造成这个困扰。我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出来啊，原来信心呢、啊，所期望的不是你自己乱想出来的，期望的是什么？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所说的话，你去期望。神明讲是，现在你还没有看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实体的存在，你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我现在还是好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的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下面的那个文章跟经节跟你讲很清楚，后文指出来，所望的事和未见的事不是自己的幻想或者自己的期望，而是因为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应许而来的，很重要。我这 PowerPoint 把成改那个颜色，黄色的，就是因为很重要，我才用黄色把它打出来。因为换黄色要花时间，可是很值得花那个时间，为了要叫你们注意看。我画那个黄，打那个红色的那个地方，哎，注意看，我再给你看。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现在先讲，等一下我恐怕忘记了。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方舟那个字，其实不应该翻成方舟了，那根本不像一条船了。那是一个什么？你去看，没告诉你要多少多少这么长度的，是什么？一个四方形的盒子。所以不应该把它放成方舟，是什么？方盒子。因为船要开嘛，所以需要有时候流线型，那个船不要开的，就在那里使洪水来浮起来，不会沉下去就够了。这个方什么？方箱子，方盒子。不过现在跟你讲一件事很重要，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你跟挪亚说，挪亚你知道会下雨，他听不懂。为什么呢？他根本没有看过雨，不要说有没有洪水。我告诉你怎么一回事，很重要。常讲有很多人是说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是人家写出来的神话 myth， 不是神的话，是 myth， 是神话。怎么样？乱讲！我告诉你，只有两种人可以写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像摩西那一种，神启示，神告诉他你怎么写才写出来。第二种人是谁？就现代的高等科学家、高等物理学家、高等化学家、高等天文学家、高等一大堆，反正这个东西，他们才会写的从今天的高科高等的科学的眼光看起来，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啊，没有一点点的冲突，没有框架，什么都没有。 我等一下给你看，因为我对这个方面很有兴趣。我大学本科是念台湾大学电机系，所以我科学的背景我对圣经、对科学方面很有兴趣，也找很多东西，很妙。我给你看，我猜想啊，摩西不懂他写什么东西，只是神告诉他这么写，他就写。我告诉你什么意思，我来注意少点的看一下。所以啊，各位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当中有朋友慕道的朋友，你有说圣经可信吗？我告诉你，100%的可信，100%有科学的证据，你不要担心了。我试过，我如果没有试过，我不要这么笨。我台湾电机系毕业，我来美国不念电机，念神学，我非常高兴能够把这个好消息跟别人分享。好了，给你看一下，你看，你看，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更是没有看过洪水。你怎么知道？科学家找出来的，给你看。不只是圣经讲，科学家找出来给你看。我给你看，你看，我问你啊，洪水的水从哪里来？你看圣经。洪水的水从哪里来？从天下来的，从天上来的。看，创世记7:11说什么？当挪亚600岁，2月17日是那一天呢，大烟的泉源都裂开了，什么？天上的窗户啊也敞开了，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挪亚的洪水从哪里来？天空来的。天上的云啊，下雨，从云下的雨啊，能够把整个宇宙完全什么？不是整个宇宙，整个地球完全把它什么泛滥了？不可能啊！有没有那么多的水啊？原来怎么回事？是这样。神最初创造的地球是什么？中间那个圆圈子是地，外面那个大圈子是什么东西？水蒸气层啊！神最初创造的地啊，外面有一个水蒸气层。那去问天文学家，你是问物理学家，他会告诉你，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回事？这里面啊，在水蒸气层里面的气压非常的均匀，因为我们呢、很少有人有机会成为太空人，从太空去看地球，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脚踏实地站在地上，所以就换一个话给你看，你脚踏实地就这个样子。我们站在地上，可是上面有水蒸气层啊，在那种情况底下是什么？气压非常均匀。气压均匀什么意思？气压一均匀啊，地上的水蒸气不会浮到天上去。你不信去试试看，就像我们很多人用压力锅来煮饭，时候你压力锅一压，里面的气压都是在那里。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给你看，在那种情况底下不会下雨的。我们地上有一些水蒸气，对不对？太阳一照，蒸发。可是啊，你蒸发，你这个水分呢，要上到上面去。上面的气压要什么？要低，下面的气压高，它才会升上去。那个是专用名词，我本来不太想用专用名词，我现在还是跟你讲也好。那叫做 Latch Rate， 专用名词。我学的这东西 ，Latch Rate 是什么 ？Latch Rate 是说你升高多少啊， 气压差多少，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啊，如果不到一个成分呢，你水蒸气不会到天空去，所以没有云呢。诺亚从来没有看过云，那个时候不可能有云嘛。因为是什么呢？好，我给你看，你看呢？创世纪第二章五节到六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耶和华神怎么样，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挪亚以前没有下过雨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怎么样？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来滋润遍地。我问各位啊，云跟雾差在哪里？云跟雾差在哪里？完全一样，只是什么？云在上面高一点，雾什么？不是，雾气是什么？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是气压不一样，均匀嘛 ，rough rate 差不多趋近零了。在那个情况底下，水蒸气不能上去，像压力哥压在那里，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摩西才不懂这一套，你不相信问他，你打电话问他，他说我不懂，我没有学过这东西。这是近代的科学家发现出来的，找出来的。圣经在3500年前就写，圣经不是神启示，哪里来？圣经是神启示的证一大堆啊，圣经里面。好了，今天主要不讲这个东西，再讲下面。你再看，所以啊，神在降洪水在地上，人人犯罪，神就把天上的这一个水蒸气层打破，叫天上的水蒸气层啊的水啊降到地上来。所以这个水多到盖住了整个地球，所以啊，我们上面的水蒸气层不存在了，不存在什么结果。高一点的地方啊，压力低，靠地上的压力大一点。你常坐飞机就知道，你坐飞机啊，尤其是现在那个喷射机啊，飞得很高，几万次，不要一到太高了。你上到那边去，你觉得不一样。所以现在那飞机上都给你加压力，加压在那里。你如果那个加压那个压力没有的话，你就头脑胀，你不一样。好了，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看开始下雨了。所以啊，水蒸气层破裂以后啊，才会下雨，才会有云。有云才会有红，所以很多人说圣经乱讲。我说圣经没跟你讲，挪亚以前没有红，圣经讲的嘛，创造人不知道，他说圣经乱讲，哪里乱讲？你科学问科学家嘛。水蒸气不会到天上去，没有云，没有云就没有红嘛，很简单嘛。所以你知道，就知道这个东西，你对这本圣经啊，你就坚信不疑，这本圣经果然就是神启示的，不然你不可能说接受这个东西。我昨天晚上下完课之后，我回到旅馆去，我住的地方，那打开我的电脑，就有一位教授寄了一封他的见证给我看，他写他的天路历程，他自己怎么来认识神。他是台大农业化学系毕业的，他来美国之后啊，很骄傲，你们只有这些头脑不清楚的人才会相信圣经那种态度，他不信。那我都忘掉了他的见证写出来的。他有一次啊，我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去带他们查经班布道会。布道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王教授，我觉得怪怪啊。”他就想起来，我在想，想起来对。那个时候，那他们是不讲，我就忘掉了。他跑来告诉我说：“王教授，你是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你来笨到这个程度来美国学圣经干什么？头脑有问题啊！”我说：“没有问题啊，我头脑比你清楚一点的。”我跟他讲，不是这个东西啊，另外一件事，圣经里面一个从前啊，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家在差不多70多年前、80年前左右才发现到的。事实，圣经早在3500年前就写在那，我给他看了，他看得我吓一跳。他告诉我原来如此，所以我说我头脑比你聪明啊，清楚了，你头脑不清楚在这边，连这个圣经你都不会看，所以你不信耶稣。说我错了，王教授，我要信主。说那天晚上我带他信主，他开始他的天路历程。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他就想神怎么带他带他带他，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科学的证据，我信了神，我今天天天体会到神如何带我一生。所以他信主了之后，我有这个好消息，我要跟别人分享。各位弟兄姊妹，你真的认识了主之后，你自然而然有很大的欲望要把这个跟人家分享。所以他开始在他家里开始查经班，带领人信主，他带了几百个人信主。后来他去当教授，他专门去学这个方面营养方面的东西，一大堆啊。他告诉我说：“哎，王教授，您所讲的东西啊，我研究越多啊，越不得不相信圣经。我很感谢你，神接着你跟我分享那件事。”我说：“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那里徘徊，嘿，我怎么可以相信？有这个证据，你今天听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知道这个圣经的可靠性，好了，是从神那里。”讲快一点，你看，挪亚、摩西啊，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因为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他从来没有看过红。今天我们知道，从前很多人说这乱讲，哪里乱讲？科学家证明出来啊，所以只有神启示他们，他们才有可能知道。那他们知道是从神跟他们讲的，我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上有犯罪了。所以啊，你要造一个方盒子，能够拯救你们全家，拯救动物，进方盒子的这动物啊，就不会被洪水淹死掉了。当然，那个鱼类不要进那方盒子。鱼在水当中还是会活嘛，所以不要进去了，只是陆地的动物进去过。我现在还要讲一大堆，我现在不讲这个东西，没有时间了。我看第二个人，亚伯拉罕，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中文翻的不够好，不是以为，是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把它翻对，以为。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啊，看那个天空啊，我从我的旅馆那个房间里看到外面去啊，什么阴天啊，所以我以为会下雨了。 结果怎么样？我以为下雨，结果没下雨。没有啊，我出来的时候没下雨。以为不一定对，可是什么？你们教会给我 email， 王金松，你记得啊？第一堂早，第一堂的崇拜是8:45开始，所以你不要迟到。所以我不是以为你们第一堂聚会是8:45，我认为是8:45，所以我乖乖的7:15就穿好下来，一位弟兄来接我。感谢主，那个弟兄很准时，因为我常常有这个问题，我就开玩笑讲下面一句话，还是不开玩笑好了。因为我讲到常常又引用圣经，我很喜欢用 PowerPoint， 可是我的 PowerPoint 是用什么 Macintosh， 阿布比较程度高一点，不过你们教会的电脑啊 IBM 程度低一点，这是笑话。不过讲几句笑话叫你轻松一点。我说怎么办？说今天早上我说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的时候，最初跟我处理的人呢、啊，不知道。阿布麻烦一点了、啊，当然你程度高就麻烦了，问题很多麻烦了。他们很多人就问我说：“王教授，你有没有 cell phone？” 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讲，我有，因为我 cell phone 是古老古董，用了十几年，我很少用，是我的儿子给我的。所以我的儿子就说：“哎，大弟，我找你很麻烦啊，所以我就把你加上我们的 family plan， 一个月多10块钱，就你可以间接我们 family plan。”好了，结果我的那个 cell phone 古董啊，什么都没有。嚯，你们现在的 email 一大堆都有东西啊，我都看不懂。你程度很高了，我这那个是老古董。我都不会用，我只会说要打个电话给人家而已，人家讲什么东西啊，很多问题一样，我的电脑跟你们的电脑差不多这个样子，那开玩笑，再开玩笑讲。所以我很高兴，我认为第一堂聚会是8:45，所以来到那位弟兄准时来接我，我们就到了这里，有时间让我处理这个电脑的问题。他们很多人说你这个用什么东西用假的，我说这个不行的，他们说可以了，说不行了，你不相信我做给你看，果然照我说的做出来，说不行了，这个不要讲这东西。所以不是以为跟这人不一样，亚伯兰不是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亚伯兰认为神的宠叫人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很重，你看亚伯兰，很多人跟你讲，包括魔鬼，只要是魔鬼，可是很多人被魔鬼骗了。你有信心就不要用理性，谁讲的？魔鬼讲的。我们的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很有信心，对不对？我们信心之父嘛，亚伯拉罕用理性来处理神跟他讲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没有告诉亚伯兰说，亚伯兰，你把以撒杀掉献给我，我要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神有没有跟亚伯兰讲？没有。如果你找我请你吃饭，因为我找不到，我找几十年找不到，没有。神只告诉亚伯兰两件事：第一，亚伯兰，你要成了多国之父，不过只有从以撒的才是你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你要做多国之父，你有一大堆后裔。现在神说，亚伯兰，我要你把以撒，你所心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杀掉献祭给我。只有这两件事， 亚伯拉罕开始想，神说我将来啊要成个多国之父，我有一大堆后裔，可是我的后裔必须是以撒生的。所以他头脑理性结论很简单，结论我把以撒杀掉，神就叫他重新复活。因为我要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以撒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结婚呢，他没有孩子嘛，连太太都没有，所以神不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的话，我哪里会有孙子，哪里会有后裔。所以啊，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用理性决定，不是决定，结论，他认为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今天很多人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牺牲你的理性才能信耶稣，那是魔鬼的骗话，撒谎你不会被他骗的。其实我们的信心呢，超越理性没有错，可是我们的信心绝不违反理性。你这个搞清楚，魔鬼是用这种来骗人。所以很多基督徒向人家传命的时候说，哎呀你不要问问题啊，你要信心的理性才信耶稣了。很多人听了之后，所以我就不信耶稣。请你搞清楚，保罗讲了一句话，所以很多人呢用今世的理性，今世的理性是什么？他理性有一个预设立场，我先预设立场，宇宙里面没有神，宇宙里面没有超自然，之后才用理性，那种理性是不完整的理性。保罗说这个今世的理性，真正的理性是什么？我没有预设立场，我找证据，用理性去找证据，证据的结论说有神，我就接受有神。如果理性，真正的理性找证据没有神，你的结论就没有神。感谢神了，只要你有心要追求找证据，你用你理性找证据，你就不得不相信有神。最近有很多自然科学家，高等自然科学家写了好几本书啊，他们说啊，我们从我们的研究的物理学，从研究的天文学，从研究的化学，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科学上的研究，不得不承认了，宇宙里面有一位 intelligent design， 翻成中文是什么？有理性的设计者。换句话就是神。保罗明讲了，罗马书第一章啊，很可惜我们中文没有把那句话翻出来了，中文的和本把它跳过去，把那句话跳过去。那你保罗明讲了，你看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只要你用理性去分析思想，你就知道有一位神存在。你看我这个 PowerPoint，除非你不会的，你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不会来了。除非那是 IQ 很低的人，你太 IQ 很低， IQ 的智商很低，你不会来了。主要你有理性，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你就知道，要不是王守仁，不然的话他的秘书啊或者他的朋友可以用电脑打中文、打英文、打希腊文，因为如果没有打，这个东西就不会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知道，用理性分析就知道，嘿，王守仁认识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或者你自己会用电脑打中文、打英文、打什么希伯来文、打希腊文，对不对？很简单嘛，保罗明讲嘛，你看神的创造这宇宙。所以最近有好几个科学家还是写这个东西，神的存在。好了，我讲快点。亚伯拉罕一件事很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偶像？神不要我们有偶像，偶像不是木头、石头做的那个东西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认了一个人，或许是你儿子，或者是女儿，或者你的孙子，说不定。或者认了一个人，认了一件事，在你生命当中占有神甘占有的地位，那个东西，那一个人就是你的偶像。亚伯拉罕 差不多100岁要生以上，所以他很宝贝啊，这以撒太好了，可能亚伯拉罕爱以撒胜过爱神，对亚伯拉罕没有好处，所以神说你把偶像除掉，把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说好啊，神我愿意听你的话，要把神把以撒献出来。神看着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你的偶像没有了，你把你偶像除掉之后，神的祝福就临到。神就说，因为你这么做，我要大大的更大大的祝福你。所以神对待我们很好啊，他不要我们有偶像，如果你有偶像的话，神要把你这个偶像拿掉。好了，我讲快一点，因为我第一堂啊比较紧张啊，你10点不结束不行，我认为第一堂我必定要整个聚会要10点钟结束，那准备第二堂，不过第二堂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我万一超过5分钟你不要把他踢走了，对不对？中牧师大哥不会啊，不知道，我看你的样子。好了，我尽量还是准时的，我讲快一点。好了，快点，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哎，搞错，亚伯拉不是摩西，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仰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啊，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自己乱想来的，因为有神的应许。我要讲很快的讲，我现在不能够，我现在看那个表。摩西也很妙，摩西啊是被法老的女儿捡去做他的养子。那神很奇妙的安排之下啊，摩西的生母啊被法老的女儿请去做摩西的，我不晓得叫什么，奶妈是不是？奶妈你听懂吗？就来养他嘛。所以摩西的母亲进到皇宫里面去养这个摩西嘛。所以他的母亲已经把神的应许，你如果摩西啊，你不属于这个埃及啊，你是犹太人，神对犹太人啊多么好，如果你肯为神的缘故付出的代价，你将来都要得到很大的赏赐。可是有些事你不会忘掉，很妙，神的安排很妙。你是看从前的古时候的每个国家的文化，每个文化是什么？王位王传给谁？传给他的儿子。如果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王位不可以传给女儿，必须传给他的侄儿，就是他兄弟的男孩子。只有埃及摩西那个时代那一朝跟人家不一样，如果王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王位传给谁？传给他的女儿。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历史家去查考，原来啊摩西的养母啊，养母对不对？就是他的 mother in law， 不是 mother in law， 他的这一个 adopted mother， 他的什么东西啊，终于是想不出来，反正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了。今天有历史家去考证啊，把摩西捡去做他养子的那一个女孩子的爸爸没有生男孩子，所以王位要交给谁？当然交给他，交给摩西的养母。那摩西既然是皇王法老的儿子，所以王位是传给摩西嘛，所以摩西是 crown prince， 就是将来要 做王的那个王子，他 line 就这样排嘛，所以整个埃及的财宝都在他的。摩西在那个时候要决定，我要的是我现在眼睛看的全埃及的财宝，还是我眼睛现在还不能看到的天上神所应许的，天上神所应许的财宝赏赐，哪一个大？因为他的信心呢，因为他的信心把神所说的所应许、啊、当作现在已经存在客观的东西，两个一比较、啊、当然我愿意什么得到天上的赏赐，所以啊，我就违背法老，我就不要留在埃及，听神的话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不是他梦想的，是他确实的知道。好了，我该结束了，因为里面还有报告。我大概在两分钟就结束了。摩西怎么样？摩西的信是什么？把神所应许的，他的母亲教导他的，把将来所期望的，这个期望不是他自己乱期望的，是神的应许，做他期望的根基。未见的事，把它当作现在已经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跟摩埃及的财宝两个比较，结果什么样？当然，天上的赏赐更大，所以他就选择不要法老的地位，不要整个什么埃及的财产、王位什么都不要，我愿意天上的赏赐，就是信心。所以我结束了，信是什么？信是把神应许、把神所启示的，根据神的启示、跟着神的应许而来的所期望的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一个你所期望的，不是你自己乱想的，你未见的事不是你乱想，不是你乱梦想的，乃是因为有神的话、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不是我们乱来乱搞，信心乃是对神的回应。神说我为你预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给你，你对神真正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什么叫做信。求你帮助我们学会不会再把圣经断章取义乱解释，以致来害死自己，以致来害死别人，让我们能够知道准确的解明白圣经多么的重要。求你继续恩待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的应许的根基上，我们活出合你喜悦、叫你名得荣耀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非常感谢王牧师带给我们如此宝贵的信息，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信的真谛。愿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信心不凭眼见》，请弟兄姐妹起立。
祝我心虽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信心不凭眼见，这乃是真实经历。 相信神的话语能力，公平眼前停留在你展翅上腾到空中去，在那里与主相遇，主我手虽摸不到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感觉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平感觉上下浮起，心情如毛温在海底，在那里与主相遇。
我们请汪贤浩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着让王牧师来在这边为你自己释放信息。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真的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用我们自己的理性，用我们的头脑来仔细的读圣经，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用正义来分解圣经，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中间，我们有些我们不明了的，我们都知道原有你自己的美意。主，你自己创造这样子美好的世界，真的是你在你还改变世界，你借着这些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些事情，虽然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这么明白，可是我们知道你自己的心意，你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人类可以存活在这个世上。你除了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养生的地方，你自己也为我们预备了除了肉体以外我们的灵魂的存在，我们在你里面的救恩。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自己已经在创世的之前，你就已经为了我们每一位被你自己所拣选的弟兄姐妹，你预备了那美好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事情虽然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可是我们凭着你自己圣经里面对我们启示，我们所以可以了解的，我们就知道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你自己鼓励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在这边继续的服侍，在这边站立，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愿意你因着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你自己赐给我们的体力，你赐给我们的健康，我们能够在外面工作，能够有真的是靠着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可以养家活口，我们也可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们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一部分我们当纳的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自己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事工上面有份，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在这里一同将我们自己所当纳的奉在你的面前，愿意能够借此让你自己的事工能够推展，让你自己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中间一同的祈祷感恩，我们的奉献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自己盖上印记，加上祝福，真的是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奉献，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的心意摆在你的面前，愿意你自己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被愿意我们这样做能够得着你自己的悦纳，也愿意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谢谢主，我们一同。